修行是不是逃避现实？会不会太自私？我朋友前阵子跟我说了一件事，他的同事知道他最近在练习静心，每天花半小时安静地坐着。有一天午餐的时候，那个同事当着一桌人的面笑他：“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才要去冥想啊？干嘛不面对现实？”他说他当下有点愣住，不知道怎么回。后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心里也不禁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在逃避什么呢？而且他妈妈也打过电话来说，你整天想自己的事情，也不多关心关心家里的人。如果你也有过这种疑问，不管是修行是不是逃避，还是只顾自己太自私了，甚至担心自己会不会跟社会脱节，我们来聊聊聊尊者对这些事的看法。先聊逃避。尊者听到这种问题，第一个反应通常不是回答，而是先把问题翻转过来。他会问你，你口中的现实指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般讲的现实，不外乎就是工作、收入、人际关系、身体的健康。我们觉得每天去上班、处理账单、在社会上竞争，这才叫面对现实。可是尊者看得很透，他说，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向外忙碌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勇敢地在面对什么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我们害怕停下来，一停下来就得面对自己，面对那个空虚的感觉，面对我到底在干嘛的茫然。所以我们用工作、用社交、用消费把每一分钟填满，确保自己永远不需要真的安静下来，看看里面在发生什么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谁才是真正在逃避的呢？尊者的弟子穆鲁葛纳记录过尊者一段非常犀利的教导。尊者说，世间的人为了满足各种欲望，整天像没有方向的风一样到处跑。可是他们反过来瞧不起那些追寻真我、追寻真正自由的修行者。尊者觉得这些人的处境非常可悲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群人疯狂往东跑，气喘吁吁，互相推挤，跑到精疲力尽才发现那边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再掉头往西跑，旁边有一个人安静地站住了，不再跑了。他决定回过头看看那个一直在跑的我到底是什么？结果那群还在跑的人反而笑他：“你干嘛站在那里不动？你是在逃避吗？”你说，到底谁在逃避呢？尊者说过，出离永远是在心智里面，不是跑去森林或放弃责任。重点是让心智不要向外转，而是向内转。真正的修行不是你搬到哪里去，也不是你辞掉什么工作。真正的修行是一个方向的改变。你的注意力一直以来都是向外的，抓着这个，担心内的。现在你把它转过来，转向内在。去看看那个一直在担心、一直在抓取的我，到底是什么？这怎么会是逃避呢？这是你这辈子最勇敢的一步。尊者把修行叫做圣战。在这场圣战里面，你要面对的对手不在你外面，他就在你里面，是那个虚假的我。你要直视他，而直视他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好吧，就算修行不是逃避，可是如果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往内看，外面的工作跟责任怎么办呢？尊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明确。他说，行动的生活不需要放弃。如果你每天冥想一两个小时，然后继续你的工作就可以了。工作与智慧之间没有冲突。 尊者从来没有叫任何人辞掉工作或者抛弃家庭。他的原话是，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家人呢？就算你出家去了森林，同样的念头还是会追着你。不管你跑到哪里，那个让你在办公室里烦躁的东西不是办公室，是你脑袋里面的念头工程。你把它搬到深山里面，它还是照常生产，只不过产品从老板太烦了变成隔壁山洞的修行人太吵了。原料不同，工厂是同一件。尊者自己的生活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在道场里每天凌晨就起来干活，处理食材，缝树叶餐盆，什么事都亲力亲为，而且比谁做的都细致。有一次，道场里堆了一大堆蔬菜要处理，一个弟子一边帮忙一边心不在焉，满脑子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些粗活去冥想。尊者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尊者很平静地告诉他，其他的念头才是障碍，而不是工作量。全神贯注地完成工作，这本身就是冥想。尊者说得更直接，感觉我在工作才是障碍。问你自己是谁在工作，回到你是谁，那么工作就不会束缚你，它会自动进行。自动进行这四个字，尊者在讲一件很深的事情。他说，你的身体被随伴业推动着，该做的事情它自己会做。你走路的时候不需要指挥左脚右脚，你吃饭的时候不需要命令嘴巴咀嚼，工作也一样。真正让你疲倦的不是事情的数量，是那个觉得都是我在扛的造作感。你把那个造作感松开，事情一样会被完成，可是你不累了。好，那来聊另一个常见的质疑。很多人会说，就算你不是在逃避日常工作好了，可是你把心力都放在自己身上，不去管那些正在受苦的人，这不是很自私吗？会问这个问题的人，心里面一定有慈悲。你在乎别人，你不想只管自己，这个出发点很美。可是尊者要翻转你对帮助的理解。尊者用了一个比喻，有人掉进河里了，在水里死命挣扎。这时候另一个也在水里再浮再沉的人游过去，伸出手说，来，我拉你。可是他自己都站不稳，他一拉，两个人一起沉下去。只有一个已经站在岸上的人，脚踏实地的人，才能真正把你拉上来。你现在是哪一种了？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你被念头和情绪推着跑，你自己都在挣扎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去帮助别人，你的帮助里面带着你自己的恐惧，你自己的需求，你自己想要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的期待。尊者要把这个问题带得更深。你说只顾自己太自私了，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句话里面藏着一个预设，有一个我，然后在我外面有一群别人。你把世界切成了自己跟其他人。可是尊者说，这个切法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。你为什么觉得有别人呢？因为你把自己当成了这具身体。你觉得你住在皮肤里面，皮肤外面的都是别人。这个我是这具身体的念头就是小我。它一出现，整个世界就被分成了你跟不是你的。可是真我不住在任何一具身体里面，真我没有边界。所以尊者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他说，如果你把安住在真我里面叫做自私，那这种自私涵盖了整个宇宙，因为真我就是一切，真我不可能只属于某一个人。涵盖了整个宇宙的自私还能叫自私吗？ 尊者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。他说，一个安住在真我里面的人，光是他的存在，对世界的帮助就超过了所有公开演讲和社会运动加起来的总和。他非常明确地说过，你自己的正悟就是你能给予别人最大的帮助。尊者解释过这背后的道理，语言是从念头来的，念头是从小我来的。如果最表面的语言都能影响人，那么安住在一切的源头，也就是静我，它的力量岂不是更大吗？尊者说，静我是不间断的雄辩。尊者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道场里，可是全世界的人主动跑到他身边去，他们坐在他旁边，什么都没听到，可是他们带走了深深的平静，不是因为尊者的话，是因为尊者的存在。尊者绝对不是叫你冷眼旁观哦，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。道场里面的动物、穷人，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都照顾得很细致。一个安住在真我中的人，不是冷血的。恰恰相反，他没有小我的隔阂，他跟一切的连结比任何人都深。好，那修行会不会让你跟社会脱节呢？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自从开始接触修行以后，你跟身边的人好像慢慢聊不到一起去了。以前你跟朋友聚餐可以聊一整晚，现在坐在那边觉得好空洞。以前你很在意工作上的升迁，现在觉得那些东西好像没什么意义。你开始害怕，我是不是在变成一个怪人？这个担心太常见了，我想让你放心。那份脱节感是修行路上正常的副作用，它不是终点，也不代表你走错了。随着修行深入，有些人会出现一种奇妙的感觉，觉得周围的世界变得不太真实了，人和事物好像蒙了一层纱，有点透明，有点梦幻。尊者对这种状态给了很正面的肯定，他说这是小我的执取正在松动，真我的纯粹觉知正在显露的征兆。你平常觉得世界很真实，很坚固，是因为你跟这具身体的认同非常紧。当你参究自我，那个认同开始松脱的时候，外在世界那种坚实的质感也会跟着松动。这不是你在跟世界脱节，这是你的视角正在移动。可是你要把那份厌倦或脱节的能量转向正确的方向，不是拿来抱怨世界，不是拿来看不起别人的生活方式，那些都只是小我在向外投射。你要把它转向里面，问是谁在觉得脱节呢？尊者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，采珠人潜入大海的时候，会把一块沉重的石头绑在腰间，那块石头把它压到海底，它才能摘到珍珠。你对世俗的那份厌倦感就是那块石头，不要把它丢掉，绑在你心智上面，让它把你拉到自己的最深处去。不管是逃避的质疑还是自私的质疑，尊者都有一个提醒。他虽然说修行不是逃避，也不是自私，但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一种行为，就是拿灵性概念来当自己懒惰或逃避责任的借口。有些人读了一点书，学到一切都是业力，一切都是幻想，就开始理直气壮地什么都不做。工作不想好好做了，遇到困难也不想面对了，张嘴就是一切随缘。尊者把这种态度叫做无明的顶点。一个真正消融了行为折感的人，绝对不会整天把这是业力挂在嘴边，他会安安静静地做好眼前该做的事， 不带骄傲，也不带抱怨。尊者说过，独处不是看你在什么地方。一个人可以在世界的繁忙中保持心智的宁静，这样的人就是在独处中。另一个人可以待在森林里，却仍然无法安顿他的心智，这样的人不能说是在独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尊者特别强调了一件事，你在面对压力和困难的时候练习参究自我，效果反而更好。因为压力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，而那些反应恰恰是你练习的好材料。当你被老板骂了，一股委屈从胸口冒上来的时候，你问一句，这个觉得委屈的我是谁？塞车的时候烦躁感涌上来，你问一句，是谁在不耐烦？这些日常的不舒服就是你最好的练习场地。如果你一直躲在一个完全不被打扰的地方，你反而失去了这些珍贵的机会。修行过程中那些翻涌上来的不安和恐惧，恰恰是面对现实的证据，不是逃避的证据。那些被压在日常忙碌底下的东西，在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全部浮上来了。他们本来就一直在那里，只是你之前太忙了没有看到。我那个朋友后来跟我说，他没有因为那些质疑就放弃修行。可是他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他修行越深入，他跟家人的关系反而越好了。不是因为他刻意变得更体贴，是因为他心里面那些焦躁和防备慢慢松开了。他妈妈后来跟他说，你最近变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讲话比较舒服了。他什么都没做，他只是每天安静地往内看，可是那个往内看的效果自然地流到了他周围的人身上。一个内在安静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跟任何人脱节，因为脱节的感觉只有在你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才会出现。当那个制造不一样的我被看穿了，你反而会在每一个人里面认出同一个真我。你不是跟社会更疏远了，你是跟一切更亲近了。所以如果下次有人说你修行是在逃避现实，太自私了。你不需要跟他争辩什么，你只要安静地在心里知道就好了。你走的这条路不是在远离世界，是在走向一切的源头。先站稳脚，先从水里上岸，然后你伸出的手才是真正稳的，才是真正能拉住别人的。那个在水里再浮再沉的人，以为向外伸手才叫做勇敢，可是尊者指向另一个方向，向内。脚踩到了河底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你一直站得住。